立位记二。
现在我要带大家从犹太人的角度来读立位记这卷书。我们继续来谈谈摩西律法的几个特点。这些律法是一体的，不能够把它分开来看，因为所有的律法都是一体的。因为圣洁的意思呢，就是做完全人，全部的法规形成一套完整的律法，只要违背其中一项，就等于违背了全部。有点像项链，只要断了，珠子就会散一地，项链一断，就全部都散了。这一点很重要，不是守住大部分的规条就够了。以前我在皇家空军当军牧的时候，很喜欢逗那些阿兵哥，他们以为基督徒的定义就是守十诫的人。我问他们有多少人守住了十诫，却没人举手，他们会说不可能守全部。我就问那要守几条才算呢？几乎每次都回答六条。很有意思，大多数人都这样想，尽量多守几条，但是学生只要守六条就行了。其实只要违背一条，就等于违背了全部，只要失去了圣洁的生命，那么就不再是个完全人了。这是第一点。接下来我要再讲两点。第一，上帝没有为每一条律法提出解释，为什么不能穿两种质料掺杂的衣服？牲畜为什么不能混种？播种为什么不能掺杂两样种子？上帝喜欢纯洁，他不喜欢掺杂衣料、掺杂种子，他也不喜欢牲畜混种，因为他是纯洁和圣洁的。但他不见得会告诉我们原因。但是大家都知道，现代人凡事都想知道原因，为什么上帝不准他们做那些事？有些原因很明显，也许只是比较卫生，比如跟如厕有关的规条，显然跟卫生有关，用意就是为了他们的健康着想。又比如有些食物之所以不洁净，那是因为在那个地区的那种气候之下，猪只很容易染病。我们凡事都想知道原因，但我要强调的是，上帝并没有给原因，他没有说这是我禁止你们去做的原因。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因为如果你非得知道上帝为什么给某个命令的话，那就表示你不愿意让上帝替你判断好坏，你非得要自己来判断才行。我太太有的时候必须要对孩子说，因为爸爸这样讲。各位，非得知道原因才肯遵守命令，那么就不是一个顺服的子女，你并没有信任下这个命令的人，了解吗？这一点非常重要。摩西律法大多并没有说明遵守某些命令或禁戒某些事情的原因。上帝在问你信任我吗？如果我叫你去做一件事，你相不相信我有充分的理由呢？你一定要先知道理由才愿意去做吗？还是你能信任我，愿意听从我，相信我知道什么对你最好，了解吗？各位，我们现代人大多数都想知道上帝管教的理由，上帝做某些事的理由。如果你能够说服我相信这对我好，我就遵守。有这种心态的人想要自己当上帝，就像亚当和夏娃当年吃下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我们想自己去决定和体验，我们想要自己解决。如果你非得要知道上帝每个命令背后的原因，那就是不信任他，也不是一个顺服的儿女。整本圣经就好像在告诉我们，因为爸爸这样讲。你有多信任你爸爸？天父说的话你愿不愿意听？这一点非常的重要。他要的是顺服他，信任他的孩子，不是了解原因之后才愿意去做的子女。他要的是愿意说，主啊，只要是你的吩咐，我就会遵守。您一定有您的理由，有很多事上帝没有给我们原因，毕竟他并没有义务向我们解释他的做法。你或你的家人所遭遇的事，你不见得明白为什么，重点是你信任他吗？你相不相信他容许这些事发生有他很好的理由？还是你非得要知道原因是为什么？这是上帝律法的第一个特点，他不给原因，但是他却是赏罚分明。上帝给不顺服的人 制定了刑罚，就是惩罚。上帝要求我们顺服，同时他也明白地指出不顺服的代价是什么。上帝并没有为我们解释命令背后的原因，但是呢，他制定了刑罚，而且是很严重的刑罚。换句话说，利未记26章列出了顺服会带来的许多好处，信任又顺服上帝的人会蒙福，并且得到奖赏。但是反过来说，一个不顺服的人则会遭到咒诅。假设我是一个犹太人，我在读利未记这卷书，如果我违背了这些命令的话，会有什么后果？各位，有三种后果。第一，我可能会失去我的家，我可能会失去我的房子。第二，我可能会失去我的公民身份，我的护照。第三，我可能会失去性命。各位知道吗？利未记中有15项罪行严重到要判死刑，是要处死的。老实说，假如你知道，如果不遵守利未记的命令，那么可能会让你失去房子，失去你的护照，甚至失去性命，那么你读利未记的时候会不会更认真一点呢？我想应该会。所以我希望你们从犹太人的角度来读这卷书，清楚知道只有遵守命令，你才能够保住自己的房子、护照甚至性命，违背命令就会失去一切。利未记更进一步的清楚指出，以色列国如果不遵守这些命令，可能会失去很多东西，尤其会失去两种东西。第一是失去自由，会有外敌入侵，进而失去自由。等我们看士师记的时候，就会看到这件事发生。如果以色列全国漠视利未记，这是第一个要面对的惩罚。第二个惩罚是失去他们的土地，被赶出去。第一个惩罚是遭到外敌入侵，进而失去自由。第二个惩罚是被赶出去当奴隶，连土地都没有了。后来，这两种惩罚都临到了以色列国，所以上帝的话是不会打折扣的。他说，信任又顺服我的就会蒙福，但是不信任我、悖逆我的必定会遭受惩罚。所以你如果是犹太人，就会小心翼翼地读这卷书。上帝的意思其实就是，唯有圣洁的人才有真正的快乐。圣洁和快乐密不可分，不圣洁就会不快乐。大多数人都想错了，其实上帝要我们今生圣洁，永生快乐。可惜大多数人都想反了，希望今生快乐，永生圣洁。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有肉体的欲望，但是上帝要我们今生圣洁，永生快乐，你可以自己选择。要今生活出圣洁，可能要忍受痛苦，因为上帝会容许不幸临到你和家人身上，也许会有痛苦，但是会使你的生命更圣洁。当人生一帆风顺时，你会比较圣洁吗？还是在面对困难时你会比较圣洁？到了这个时候，你才会真正明白自己的软弱和需要，再度投向上帝的怀抱。你的品格在什么时候会进步呢？是一帆风顺的时候吗？还是遇到困难的时候？利未记上说，上帝会在今生管教他所爱的人，在永生惩罚那些不遵守上帝命令的人。所以今生活出圣洁，永生就会快乐。我们从犹太人的角度读完了利未记，现在改从基督徒的角度来看，利未记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难道我不能再穿这个牌子的衣服了吗？如果家里有壁癌，我得把房子烧掉吗？我们要怎么回应这些命令呢？各位，先来看看保罗对提摩太所说的一句话，我读给你们听啊。他说，提摩太，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 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上帝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简单的说，各位，请你们要记得，保罗指的是旧约圣经。保罗写这卷书信时还没有新约圣经，新约圣经中每次提到圣经都是指旧约圣经。耶稣说，你们要查考圣经，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他是指旧约圣经。保罗说，我们可以从旧约圣经学到两件事，一个是救赎，一个是公义。我们可以从利未记学到这两件事，这是读旧约圣经的两个原因。第一，会帮助你明白救赎给你得救的智慧，你会明白怎么样才能得救。第二，会帮助你明白公义，明白如何活出属神的公义。这两个目的很明显。几年前有个牧师问我能不能替他讲受难周的讲道，那是周间的聚会，一共有五场，讲完之后就是复活节的主日。我告诉他说，好啊，你要我讲什么？他说，我要你讲十字架，因为最后是复活节，所以我要大家明白十字架的道理，请你连续五天晚上都讲十字架。我说好。他说，那么请你给我这五次讲道的主题。我说，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他说，可是我要你讲十字架。我说，我是要讲十字架，我要讲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后来我讲了什么呢？创世纪我讲到有一个人和他30岁出头的儿子，那个人是亚伯拉罕，他的儿子以撒年纪约30出头。亚伯拉罕把他的儿子以撒带到摩利亚山献祭，那里就是后来的哥哥他，或称加略山。他准备把儿子献上，但是上帝在最后关头阻止他动手，为他预备了一只公羊，这只公羊头上的角被荆棘卡住，于是亚伯拉罕就称那地为耶和华以勒，也就是上帝必预备，那就是十字架。因为以撒当时已经成人，可以违抗父亲的意思，但是他顺服了。出埃及记我谈到逾越节羔羊在下午3点钟被宰杀，只要哪一家有羔羊的血遮盖，死亡天使就会越过。利未记我等一下再讲好了。民数记以色列百姓有一次在旷野中得罪了上帝，上帝就让蛇进来，他们被毒蛇咬了，生死垂危，就呼求上帝救他们。上帝吩咐摩西在杆子上挂一条铜蛇，竖在山上，那些被咬的人只要看那杆子一眼就会痊愈。你们都会背约翰福音3章16节，对不对？那约翰福音3章15节呢？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再来生命记，十字架在哪里呢？这一段经节说，被挂在木头上的人是受咒诅的。加拉太书3章再度谈到这个咒诅。接下来利未记我讲了什么呢？就是代罪羔羊。有一幅画我很喜欢，是霍尔曼汉特的作品，就是这幅画。我觉得这是他画的最好的一幅耶稣画作。另外一幅画我不喜欢，你们一定都看过《世界之光》那幅画，耶稣在叩门，用了3个女人当模特儿，一个画身体，一个画脸，一个画头发，穿着主教袍站在谷仓门外。这跟启示录3章20节完全不相干，因为那节经文是讲耶稣在叩教会的门。这是霍尔曼汉特的作品中我最喜欢的一幅。他在死海岸边待了18个月，在那个盗匪横行的地区冒着生命危险画这幅画，那边是摩押山地，夕阳西下时天空确实会变成那个颜色，那是尼波山，摩西当年死在那里，这是承担以色列全部罪债垂死的代罪羔羊，旁边是去年代罪羔羊的残骸。你看这只羊的眼神很动人吧，你如果到威罗日光港市的美术馆可以看见原画，很感人的一幅画，耶稣就是那只代罪羔羊。 你知不知道犹太人流传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的含义很深。他们说耶稣受死那年，那只代罪羔羊竟然回到城中，把所有的罪带回来。上帝说，你不能用这种方式解决你的罪，现在不行。我有新的方式和新的代罪羔羊，他会在营外受苦。各位，我们从利未记这卷书学到很多，但是现在来看看新约圣经是如何应用利未记呢？仔细研究新约如何应用旧约，总会带来许多启发。有人说，旧约在新约中显现，新约在旧约中隐藏。新约和旧约两者实在是密不可分，相辅相成。新约圣经有几处直接引用利未记的经文，但是有两段经文经常被引用，一段是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另一段是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这两段经文在新约圣经中不断的出现，所以利未记这两段经文基督徒一定要读，并且铭记在心。但是还有其他的新约经文是以利未记作为背景，尤其是希伯来书。你非得先读利未记才能明白希伯来书，不要老是按照顺序读圣经，书卷顺序不是按年代安排。当初安排顺序的人好像都是把最长的放前面，最短的放后面，所以长的三卷先知书放前面，短的十二卷先知书放后面。保罗书信也是罗马书放前面，腓利门书放后面，这些书卷并不是按照年代编排的，所以你不要老是按顺序读，这样会读不通。我建议你轮流读旧约和新约，可以把利未记和希伯来书放在一起读。如果不先读利未记，那么各位可能就不能够读懂希伯来书了。我可以告诉各位，我发现新约圣经有90几处谈到利未记，90几处，所以这是基督徒一定要读的一卷书。但我们要怎么样守摩西律法呢？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摩西律法一共有613条，不只是10条而已。那10条常常被贴在教会墙上，其实总共有613条。我们都知道自己不必遵守全部的律法，但是要遵守几条才对呢？待会儿会有安息日教派的人来使用这个场地敬拜，他们仿效旧约时代严守第4诫，所以敬拜会在今天晚上6点钟开始，在明天晚上6点结束。他们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相信耶稣，但是他们相信这条律法要严守。另外还有很多教会教导11奉献，我在新约圣经中找不到这个命令，但是有很多教会教导会有要11奉献。那么安息日呢？很多人在讨论礼拜天可不可以工作，许多基督徒主张礼拜天不工作，从人的角度希望能休息，这是很好。另外一个原因是要守安息日，但这是摩西的律法。摩西的律法有这么多条，我们到底要怎么守才守得住？每个基督徒都必须面对这件事。这件事变得复杂，是因为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废除律法，乃是要成全律法。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那么要怎么样成全摩西的律法呢？我们必须问，每一条律法是怎么成全的？有些律法显然已经在基督里永远的成全了。所以你每个主日去崇拜时不必带鸽子或羊，这条律法已经成全了。每一条律法都会成全，我相信安息日的律法已经为我们成全。当我们每天停止做自己的工作，开始做上帝的工作，就是进入上帝为他子民预备的安息。你可以每周选一天视为主日，也可以把每一天都视为主日，但是你不能够强迫别人在星期天守主日，更别说是非基督徒了。我们在基督里是自由的，重点是要弄清楚每一条律法如何遵守。在10诫中有9诫，在新约圣经中的遵守方式就跟旧约圣经一样，像是不可偷窃、不可奸淫等等诫命，但是守安息日的诫命则有不同的遵守方式。 很多摩西律法在新约圣经中有不同的遵守方式，比如有一条律法说，牛在场上踹谷的时候，也就是说牛在为人工作的时候，不可以笼住它的嘴，因为牛有权利吃它为人辛苦耕作的食物。牛在场上踹谷的时候不可以笼住它的嘴，你知道新约圣经怎么遵守这条律法吗？就是付给牧师合理的报酬。哥林多前书九章就是这么说的，保罗遵守这条律法，但是保罗所用的方式不一样，所以要一条一条来看这些旧约律法在新约圣经中可以怎么样用更有意义的方式来遵守。然而我从利未记学到四件事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事实，这四个事实对旧约圣经跟新约圣经都非常重要。所以利未记这卷书里面特别强调，第一，上帝的圣洁。圣经上最强调圣洁的一卷书就是利未记。忘记神的圣洁，人就有祸了。我写了一本书叫做《通往地狱之路》，出版后突然有很多本地电台想要访问我，每个电台都问我一个相同的问题，那就是一个慈爱的上帝怎么可能叫人下地狱。问多了我就开始觉得无聊了，但是我通常会先反问他们一个问题，这是我跟耶稣学到的技巧，把问题丢回去让他们自己去思考答案。我问他们，你怎么知道上帝是慈爱的？他们听了都吓一大跳，你怎么知道上帝是慈爱的？他们说，这不是耶稣说的吗？我说对啊，但耶稣不也讲到地狱吗？你如果相信耶稣就得要全盘相信他的话，对不对？耶稣说上帝是慈爱的，也说地狱真的存在，对不对？你非得相信他说的每一句话，你不能说耶稣这句是谎话那一句是真话，这就变成是你自己在判断了。但是我说，其实耶稣对爱的理解跟人不一样，人的爱都带着血气，但他的爱是圣洁的，他的爱大到恨恶罪的地步。很少有人的爱能够大到恨恶罪的地步。研读利未记可以明白什么是上帝的圣洁，所以你要学习用敬畏的心来敬拜上帝，圣洁的敬畏。今天的敬拜最缺乏的就是对上帝的敬畏，跟上帝称兄道弟却少了一股敬畏之心。我去年到西西里的时候想去爬埃特纳火山，那是欧洲最大的一座活火山，直到今天仍然有岩浆不断流到山下的村庄，但是当时因为积雪太厚上不去。我们从卡塔尼亚机场搭英航离开的时候，驾驶员倾斜机身飞在埃特纳火山的正上方，我们往下看就是火山口，这是我们当时看到的景象。我们往下看那个火山口，飞机侧身飞行，我坐在窗户旁边直接面对那个火盆大口，我觉得很有意思，但是心里忍不住希望他赶快拉平机身飞回伦敦去。想到火山如果在那一刻爆发，我们就全完了。想到这个，我的胃忍不住一阵翻腾。有一年我在菲律宾火山大爆发之前搭最后一班的飞机离开，之后那个机场就关闭了，因为累积的火山灰太厚，在我们脚底下有一股巨大的力量。当你看见那股力量爆发，心中会很震撼。听听希伯来书怎么说，希伯来书说，我们当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上帝，因为我们的上帝乃是烈火。这是直接从利未记来的。所以我们在读利未记的时候一定要谨记上帝的圣洁。不只知道上帝是良善的，世人说上帝是好的，没错，但基督徒知道上帝不只是良善，他还是圣洁的。有了这个观点，看事情会不一样。我们会知道不洁净的不能来到上帝面前，不洁净的不能接触到圣洁， 不能来到圣洁的上帝面前，但洁净的可以。各位，这就是上帝的圣洁。利未记告诉我们这一点。第二，利未记除了强调上帝的圣洁，还强调人类的罪恶。这是非常实际的，上帝非常了解人性。利未记是给大人看的书，儿童主日学不会教利未记。人性放纵到极致，可以无恶不作，做出逞兽欲、乱伦、迷信等等丑恶的事，这些都是上帝所憎恶的。憎恶一词的希伯来文是非常强烈的一个字眼，英文表达不出来。这个词的意思是令人作呕、令人反胃、极端可憎。圣经所表达的都是上帝的情感。我尝试找出其他的字眼来形容，但都远远比不上原文的强烈。这个词在希伯来文中是非常强烈的字眼，上帝一看到人类的罪恶就忍不住想吐。因为神是圣洁的，而人是罪恶的。人的罪恶不只是玷污洁净的，而且还是玷污圣洁的。像一般所常听到的粗话，就都是在玷污圣洁的话。因为世界上只有两种关系是圣洁的，一个是人和上帝的关系，一个是男女的关系。有九成的粗话都是来自这两种关系，玷污圣洁的和洁净的。各位，这个世界一直在玷污这两种关系。人的罪恶不只是把洁净的变成污秽的，而且还把圣洁的变成卑贱的，并且把圣洁的事物当作卑贱的来对待。基督徒可以从利未记学到的第三个功课，就是基督的丰盛。上帝已经提供了洁净之道，他的难题是在提供这条路的同时，如何兼顾公正和怜悯。他是应该秉持公正来惩罚我们，还是应该存着怜悯来饶恕我们？上帝是公正和怜悯的神，他必须找到两者兼顾的办法。罪恶的人怎么样都不能接近神，但是上帝为我们开了道路。他为我们所开的道路是，他找到无罪的生命来顶替有罪的生命。唯有这个做法才能够同时满足公正和怜悯。利未记有关献祭的律法帮助我们明白神的做法。献祭是赎罪，血这个字在利未记中出现很多次，因为生命就在血中，让人失血等于取他的命，所以献祭是利未记的重点。各位，你们还记得之前谈到的那些祭吗？每一种祭都可以应用在基督徒的生命中。凡祭指出基督徒需要将一切全献上，素祭指出基督徒的侍奉，平安祭指出我们在上帝里可以得到平安。上帝的平安超越人所能理解，这是重生得救、心存感激的人应该要具备的三种特质。而在接下来的其他祭中，我们则会看到他的牺牲。各位，到了今天，我们所需要献的祭只有赞美和感谢的祭，应该要恭敬的预备献上给神。但是这两种祭则是由耶稣献上。我们来看看赎罪祭的意义是无罪的为有罪的顶罪，赎愆祭则帮助我们清楚地明白这祭可以满足上帝的公正原则，而且可以满足一些律法的要求。新约圣经很清楚地指出这点。最后的一个功课，刚才说我们从利未记里面可以清楚认识到上帝的圣洁、人类的罪恶，还有基督的丰盛能满足我一切所需。第四个功课是敬虔的人生。 立位记教导我们在生活当中各方面都要敬虔。在犹太人的祈祷书中有一段上厕所用的祷词，很好的一段祷词，为身体运作正常赞美主，为通便顺畅赞美主，为轻松的感觉赞美主，一面走出来一面赞美主。西方基督徒会觉得这样做像是个疯子，不太属灵。我上过一些基督徒的厕所，墙上挂满了经文，旁边还有一叠灵修的材料，目的像是要让我转移注意力，反正就是要我忘记我正在做什么，转而专注在属灵的事上。各位，我们常常都会这样，我们常常会去局限属灵的层面。可是我告诉你，等你年纪大了以后，大小便失禁的时候，你会后悔当初身体运作正常的时候没有好好的赞美主。新约圣经谈到我们这卑贱的身体，随着身体状况的衰退，我们会越来越谦卑。要知道上帝关心你生活的各个层面，圣洁是全盘性的，所以圣经里面巨细靡遗地谈到怎样把上帝的圣洁应用在生活的各个层面。圣洁的生命是全盘性的，只要有一方面做不到就不是圣洁。不过从旧约圣经的圣洁到新约圣经的圣洁有两大转变，两大转变。前面我们谈到了圣洁、洁净和污秽这三者之间的差别，这在新约圣经中仍然适用，但是在观念的本质上有两个主要的转变。第一是圣洁的观念从物质层面转变到道德层面，这一点很重要。以色列子民从前就像小孩子，要用教小孩子的方式来教他们，比如食物方面洁净和不洁净有什么差别。可是对于基督徒来说，食物没有洁净与不洁净的分别。彼得在约帕曾经辛苦学到这个功课。各位还记不记得耶稣曾经说过，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才能污秽人。很多年前有一个传道人向一群小孩子讲道，我是那群孩子当中的一个。他问洁净的污垢和不洁净的污垢有什么差别，大家一片沉默。他说洁净的污垢在你们外面，只要用肥皂和热水就可以很轻易的洗刷干净，但是不洁净的污垢在你们里面很难洗干净。我们都听懂了，两者有很大的差别。他们的重点是衣服和食物洁不洁净，但是我们的重点是道德上洁不洁净。从物质转变成道德，了解吗？现在我们已经不必遵守衣服和食物的规条，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在道德上持守圣洁。从旧约圣经到新约圣经的第二个大转变，就是今生的赏罚变成在永恒里的赏罚。圣洁的人在今生也许会受苦，得不到奖赏，但是焦点已经转变，因为新约圣经的眼光更远，人生不只有今生，今生是要为将来在别处更长的生命预备。所以新约圣经说，你的大赏赐在天上，不在地上。所以圣洁、洁净和污秽的差别仍然适用，只不过是适用在道德上，而不是在物质上。第二，顺服的人得奖赏，不顺服的人遭惩罚，这赏罚从今生转移到永生。立位记中记录了这两大转变，所以基督徒读这卷书会有很大的益处。立位记告诉我们四个重点，就是上帝的圣洁、人类的罪恶、基督的丰盛，还有敬虔的人生。盼望你们在读的时候可以把他的精神读进去。谢谢大家。